好，那我们就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上午能够有这段时间继续来读启示录经上的话，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借着这经上的话所告诉我们的，我们都一起在你面前蒙恩，也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求你的圣灵光照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在当中领受你的一切的丰富。感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读第三章，第三章，那从我这边开始读，开始读。好，第三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悔改，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要写信给菲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儿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有的，你的人和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的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们的会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膏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好，那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继续来看第五个教会。 沙迪的教会。那么沙迪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在当中呢，主给他的一个自称呢，就是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那七灵和七星讲的就是两个面向，就是主来讲他自己的时候，讲他是那个完全的灵，也是那个完全啊掌管的。因为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啊。那么呢，所以他是啊掌管啊，他是真实在当中，在教会在万有当中掌管，也在啊教会当中掌管，他是真真实实的在当中掌权的那一位啊。所以他强调的是完全，是完全啊。所以完全呢啊，是这个沙迪教会的一个问题。这个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主就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啊。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是说啊，一个信徒为什么说暗明他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呢，这个教会暗明是活的，就是啊，从人的自己的认为，自己以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那么人认为是活的，人认为是活的，但是为什么主认为是死的？那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情境，我们可以啊做一个比较。比如说在主耶稣的时代，那么呢啊，犹太人就这样认为，啊，犹太人就是这样认为啊。那耶稣跟犹太人讲说啊，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啊。那犹太人马上回答，就是说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奴仆。那耶稣说啊，人是罪的奴仆啊，那提醒他们啊，那么他们是罪的奴仆，可是他们不认为，他们说啊，主就提醒他们，他们要像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一样。那他们马上回答的是啊，我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我们不是罪的奴仆啊。所以他们人常常认为自己是活的啊，人看自己是活的。那么人看自己是活的，主看人不一定是活的。人自己认为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我们是啊跟啊有神的拣选。那法利赛人会认为说他们是遵守律法的，他们是遵守律法的，他们是啊把自己啊洁净的，所以他们看不起耶稣跟啊罪吏跟罪人在一起。所以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就是这里讲到的是啊，在信仰上的一个需要严肃的地方，就是这个教会呢啊，暗明人为什么会觉得他是活的，暗明是活的啊？比如说教会流于形式，所以他自身是基督徒，他也参与聚会，也参与啊各式各样的活动啊。那么教会也是照样这样运行，所以他就觉得暗明他是活的，他暗明是活的啊。但是其实的本相真相是什么呢？只有主知道。所以主爱教会，主就会让教会知道人的真相是什么啊。所以法利赛人也会认为他们暗明是活的，所以主耶稣在世上的日子，他主就讲到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所以法利赛人虽然是都是有病的人，可是他们不认为自己有病。所以人如果不知道自己是罪人的话，那么就在生命当中很难得着上帝的救恩哦。因为有病的人啊才需要医生，有罪的人才会去找上帝啊，呼求神啊，罪得赦免。所以这个沙迪的教会给我们在这当中啊，要有很多去思想什么是完全。我知道第二节说你的行为在上帝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完全这个字呢，我们如果回想一下啊，那个少年人的官来见耶稣，他说夫子啊，良善的夫子，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啊进上帝的国啊，才可以得永生。那耶稣就问他啊， 要做什么，但是他就想要用行为 来做行为面来思考我当做什么。那么耶稣就跟他讲诫命，他就说我都从小到遵从的，所以耶稣就跟他讲了六个诫命，六个诫命。那么呢，他都觉得他有做到，但是耶稣没有讲前面跟神关系的四个诫命。所以呢，耶稣就告诉他，如果你要做完全人，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行为上来说我是一个完全的人，那你要做完全人的那可以。耶稣当时跟他讲的是什么？如果你要做完全人可以，把你的所有的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你要来跟从我。那这个年轻人就忧忧愁愁的走掉了。所以信仰的本身呢，是我们是信耶稣得永生。得永生是什么？是悔改跟从主，就是要跟从主。那所以要跟着主走，所以这些人呢，形式上是跟着主走，实质上没有跟着主走，所以这个叫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我们思想说为什么教会会变成暗明是活的，因为它只有外在的所有的各式各样的形式，所以我称它是一种流于形式的教会，有各式各样的形式，各式各样的活动，什么都有，但是呢，在主的眼中看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完全的是什么意思？我们可能做完全吗？不是，完全只有一样，就是你跟着耶稣。耶稣讲嘛，如果你要做完全人就怎样放下所有的重担跟才能来怎样跟从我，来跟从我。所以这些人来教会的目的呢，他以为他是得的，但是呢我们从一个面向去想，我们来教会就是为了跟从主，跟着耶稣走，跟着耶稣的脚中行，这叫完全。第二个完全讲的是什么？完全讲的是结果子，完全讲的是生命不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圣灵的果子来。在彼得在这个他的书信里面呢，就是强调这一个，这一个他讲完全的时候，他就讲到说我们有神生命的人要分外的殷勤，有的信心加上德性，有的德性加上知识，有的知识加上节制，这是在彼得后书，对不对？你有的加上，有的加上，然后完全是什么？第八节，你们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所以结果子就是那个完全，就是那个完全。所以完全主耶稣用到就是种子撒在地上做比喻，你撒上去了是开端而已，长出来是继续长而已，长到最后开花还不算，要结出什么籽粒来才算完全，结出籽粒才算完全。所以没有果子的话，就所以对一个农夫来讲，你就没有收成嘛，没有收成，那你的工就怎样？就白费了，就白费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为什么？因为最后没有结出果子来，没有结出果子来。那结果子这个事情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是一件要紧的事。那我们读马太福音很快就会读到，下次我讲到可能再就会讲到了无花果树，耶稣不是去找果子吗？找不找果子就说好，从今没有人再吃你的果子，那棵无花果树就什么枯干了，因为没有果子，对主来讲那他栽种这个葡萄园就没有用处了，就没有用处了。所以撒迪的教会，撒迪的教会，他流于形式的教会，就是他人看自己活得好像我一切信仰都看起来没有问题，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果子。 所以主耶稣有讲，在马太福音就第七章就讲啊，很多人告诉主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义人吗？记得这是工作啊，这没有果子啊。传道赶鬼行义人都是什么？都是工作，对不对？都是工作，没有果子，没有圣灵的果子。所以生命的果子是圣灵的果子。那很多人传道赶鬼行义人，让很多人信主，对，所以很多人信主。但是呢，他自己没有什么生命的果子，是他自己生命的果子，他自己生命的果子。所以第二节就你要警醒。所以圣经为什么讲我们要警醒？警醒就是要谨慎，要谨慎，不断的在这一条跟随主的道路上啊，不要跟到最后啊，跟到最后这个不晓得跟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啊，马太福音会继续读到是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在前，这就讲跟随主。有些人跟随主一开始是在前，但在跟到最后变成什么？在后。那有些人一开始跟随主是在后，他会变成怎样？在前。那这个关键就是我们是不是做一个警醒的人，做一个殷勤的人。所以主就提醒他们，然后他就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衰微就是将要死的，将要死的。那么啊，这个将要死的啊，死的意思呢，在圣经里面讲到一个生命是死呢，对一个信徒来讲，有不同的方式去陈述它。死的意思就是活在那个黑暗里面，活在黑暗里面，就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的，就说，那么呢，第五章十三节说，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所以怎么样叫做在当中将要衰微的，那你要把它坚固起来，把它叫醒起来，不要让它往沉睡的方向走。所以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二节就是要责备，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那光是什么？就是主的话。主的话如果我们能够听得进来，那么就变成一个光照。所以十四节说，你这睡着的人，记得睡着的人，那么应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所以这里讲到睡着的人，就是他暗明是活的，可是其实就变成什么？死的。就好像前面讲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一样。好，所以第三章第三节就是说，你要回想，你是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所以主就提醒他们，他们要回想，然后重新去想自己有没有走在这一条跟从主的道路上，然后要怎样？要悔改，要悔改。所以这一个圣灵的在这边的呼吁呢，还是每一个人要自己在生命当中去反思，反思，或者求主光照我们的内心。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所以，给撒底的教会给他们提醒就是警醒，警醒不要在一些的形式上面，逐渐的就失落了失落了。失落到最后最后就自己落入那一个黑暗的当中。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要提醒自己的要不断的在主里面跟随主，或者说不断的追求，因为有的还要加上，有的还要加上好，所以第三节就讲他们要回想然后重新想当时是怎么领受的怎么听见的， 然后呢再回到那一个应当行的道路上、哦、然后有错就要悔改、哦、被了责备就要悔改，要不然呢主说我几时临到你、哦、就像贼一样你也绝不能知道。那这句话通常都是用在主再来的时候、哦、那我们知道要不就主再来，要不然就是我们去见主的面、哦、我们去见主的面，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何时会去见主的面，所以我们不要给自己留一个啊想法，就是说还有时间啊，还有时间啊啊，晚一点啊，以后再说啊，所以我们不能给自己留这样的一个地步。好，第四节呢啊，所以这个教会啊被责备了以后呢啊，主在这边给他们劝告以后，还有几个人主要坚定他们。第四节说，在撒迪这个地方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啊、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未曾污秽自己衣服，圣经讲污秽自己衣服就是他们在他们的生命活出来的样子里面啊，从主看啊是把自己分别出来的啊，没有沾染世俗，从主看他们是有信心跟随主走的一群。所以这样的一个依靠神的一群的人呢，主说他们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那这样的人啊，主就应许他们啊，将来他们要能够穿白衣啊，白衣与主同行啊，就是他们能够在当中啊，成为一个圣洁的人，那么在主自己的国度里面啊，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那这个我们也再回想一下啊，我们基督徒啊是啊蒙神所爱的，所以神召我们，所以先拣选我们，称我们为义，对不对？那要我们效法基督，最后要我们得荣耀啊。那记得荣耀一定要配得过才行。荣耀一定要配得过。我们因信称义是只要我们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称为义。但是接下来我们就要配得过，配得过。所以荣耀要配得过，配得过。所以为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有些人就会说啊，我不是信耶稣得永生了吗？但是我们要配得过这个生命。那什么样的人是配得过的？那如果你认为说我需要啊努力把自己变好到什么地步我才配得过的话，那不是圣经，不是圣经是当我们被称为义人的时候，配得过是什么？你要守住义人，守住那义人的身份，义人的位分，你要守得住叫配得过。所以我跟大家讲得胜是什么，得胜就是守住他，守住这个义人的身份，守住神儿子的位分，守住这个名分，守住他。你要站立得稳，各式各样的艰难来的时候你要站立得稳，站立得稳，那这就是生命。因为你站立得稳，这就是要忍耐，忍耐。所以基督的国度是患难忍耐，患难忍耐。那你站立得住，那么坚持到底，这叫信心受试炼、哦、就比被火烧能坏的金子更显为宝贵、哦、所以我们配得过，记得、哦、配得过不是说你有很多大能大力，你胜过什么什么，你做了什么辉煌的事，不在这个，不是配得过，是上帝给你的这个生命，这个位分，你怎样守住它，站立得稳，站在这个位分上，站在这个位分上。那么至始忠心，我们前面讲的是美满的教会，这个叫做配得过。所以我们基督徒将来要穿白衣与主同行，就是得荣耀，享受主的荣耀，在主的荣耀里，那么我们就要做一个配得过的人。第五节所以讲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所以再强调一次，得胜的他就得到这份的尊贵，在主的荣耀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 涂抹他的脸，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脸。啊，在父的面前跟 主的使者面前认他的脸，这个是主耶稣啊跟门徒讲过的话啊。人在人面前不认我的，将来在啊父跟使者的面前，我也不认他，啊，我也不认他。那很特别，我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主耶稣会告诉我们一个情境，啊，一个情境，就是将来在父面前跟父的使者面前，为什么一定要把父跟父的使者面前提出来？耶稣不是直接讲说，如果在人面前不认我，将来我也不认他，对不对？那我们对那个将来主不认我的那个情景没有什么画面，啊，没有什么画面。但是呢，把父的面前跟父众使者面前讲出来，就给我们一个画面，啊，那这画面是什么？这个画面有什么重要性？这就是要让我们去想，啊，为什么一定要把父跟啊众使者都提出来讲？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可以看一下这个啊，保罗对提摩太讲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你们可以看一下提摩太啊，提摩太后书我用几个啊，当圣经每次谈到审判的时候，就审判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的时候啊，都会啊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描述的方式。比如说先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啊，教会在做，主耶稣曾经讲过，跟彼得讲过，后来也跟使徒们讲，你们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的，我在天上释放。那我跟大家讲过，这是讲到教会对罪有那个啊的权柄，对不对啊？那个是啊万有当中没有的权柄，只有主耶稣才能够有的权柄啊。所以呢，每次讲到这种审判的事，都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啊。好，你看五章十九节，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好，第二十一节，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不可有偏心。好，保罗怎么样告诉提摩太？你在教会当有人告长老的时候，你要当心，哦，你要当心，一定要有很确实的见证人查得很清楚，你才可以怎样？你要谨慎，因为这是非常谨慎的事，不可以有成见，不可以偏心，不可以急躁，要当心，不要弄错掉，因为这是关乎一个人生命跟名誉的事。然后他特别讲什么？我在神基督耶稣蒙拣选的天使，对不对？你看他特别把神讲出来，把基督耶稣讲出来，还要把谁拉出来？天使。所以你看到天使也分两批哦，一批是蒙拣选的，一批怎样？不蒙拣选的，撒旦就是不蒙拣选的。好，那你再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当一个人思想到自己在生命中所面对的各式各样艰难跟挑战的时候，打这属灵战的时候，四章第一节保罗最后这等于是保罗在离世之前讲的话，我在神面前并将来在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国度嘱咐你。其实保罗就说我嘱咐你要怎样怎样就好，对不对？可是他却怎样？排场非常大哦，知道吗？你去想象为什么要这样啊？这就表示将来的荣耀，将来的荣耀，面对将来的荣耀，面对将来的审判， 因为荣耀之后就是审判之后就是荣耀，面对那个将来的荣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事，因为他是在审判当中的啊，不是在审判，就是人可以在审判中站立得住的。所以他说，我在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面前，凭着他的拣选跟他的国度嘱咐你啊。所以圣经的话呢啊，当我们提到那个最终的结局的时候，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事啊，因为最终的结局之后，那么就怎样，要不是进入永生就进入永火啊。所以我们就回到沙底的教会，他说啊，为什么一定要说我如同贼临到，其实这些话每次讲这些的时候，有些人就说哇，都是在威胁我们，其实不是，他都是告诉我们那是一个非常神圣荣耀的一刻，但是也是一个那这个如果我们在当中啊站立不住的话，那么呢那就失去了一切啊。所以他说我在父面前跟父的众使者面前，因为那就是你的名字有没有在什么生命册上，生命册上。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一直很担心他的名字在不在生命册上啊，其实不是要担心名字有没有在上面，而是要思想我们是不是按名是活的，其实也是活的啊，按名是活的，其实也要是活的啊。那我们怎么样是一个按名是我们这真的是活的基督徒？那耶稣的话就是枝子要连于什么？葡萄树，对不对？枝子连于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他就会结出什么果子来。所以刚才我们继续想啊，要结果子，那你这个枝子就要连在什么？葡萄树。用耶稣的话讲，你要不就连于他，要不就是跟随他，其实就同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信主就是一直跟从耶稣，一直跟从耶稣。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在当中要警醒要殷勤的，要警醒要殷勤。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殷勤不可懒惰。所以我们再继续来看，所以这里就讲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沙迪这个教会也是 给我们做一个很深的提醒，因为我们是一群要跟从耶稣进荣耀的人，那进荣耀的人一定要配得，配得就是我们就是在各样的患难中我们可以忍耐，那在主所给我们的各样的试炼中我们可以坚持啊。那么我们是常常提醒自己做一个警醒的人，做一个警醒的人啊，没有患难没有苦难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警醒啊，我们就警醒啊，保守我们自己的心啊。第五个教会有没有问题？那第六个教会呢？哎，跟士美拿教会一样，第六个教会腓拉铁腓这个教会呢，也是没有被责备的。两个没有被责备的教会，一个是士美拿的教会，一个是受苦的教会，另外一个就是腓拉铁腓的教会。那我们来看这个教会，那为什么在主的面前主一直鼓励他们，那么呢在当中坚定他们。他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好，这个主告诉腓拉铁腓的教会说，我是那一位圣洁的，圣洁这个字只用在上帝身上，其他人不能用啊。在圣经里面这个字呢只能用在圣洁的神身上，圣洁的神身上。所以人如果看见圣洁的神，人是会跟要死的状态一样啊。比如说以赛亚在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他讲到他看见神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啊，他就知道说我灭亡了，我灭亡了啊。因为这种圣洁只有圣洁神有的圣洁。 他说我是那真正的圣洁，也是真正真实的实实在在的那一位。那么我拿着大卫，大卫就是讲到那一个基督的国度，因为大卫用来表明基督的国度的钥匙，所以天国的钥匙天国的门，那么天国的钥匙 掌握在主自己的手中，由他来开，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关，所以天国的门由主来开启。所以主就讲到要能够真正进入上帝国度的是由他来决定的，权力在他，而唯有他是那一个圣洁也是真实的那一位。好，那这个宣告也对腓立铁会的弟兄姐妹有很深的帮助为什么？因为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他们所遭受到的艰难，遭受到的艰难。第八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这叫做完全，因为刚才我们讲沙底的教会不完全嘛，对不对？那你说那谁可以完全呢？那么就很容易你看到这个腓立铁会的教会呢，它就是一个完全啊。那么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就是名实不符，对不对？那是沙底的教会是这样，但是呢腓立铁会不一样他主也没有说你要有多大的力量，而是什么？你有力量你就遵守主的道，守住上帝的名。你有多少力量你就按你的力量遵守主的道，守住上帝的名。所以你看这个教会，你略有一点力量，略有一点力量，主就肯定他们，点定他们向着主的心是完全的，向着主的心是完全的。所以这是讲到腓立铁会这个教会为什么在主的面前蒙主夸赞因为他们向着主的心是完全的，完全的。那么呢他们遵守神的道，然后也没有弃绝神的名，那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教会最重要的，就是为神的道神的名做见证，那是最要紧的事。所以主说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所以主就跟他们宣告，你们可以看到我给你们开的这一个门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所以你们不用害怕国度的门国度的门的钥匙主在手中，那么他为他们开国度的门，所以这一群弟兄姐妹他们不用担心害怕。为什么？因为他们受到很大的攻击，就是自称是犹太人的人给他们的攻击。他说撒旦一会就是一个会众，一个聚会，一个会众，一个群体一样，那自称是犹太人的人反而是属撒旦的人，属撒旦的人。所以显然腓立铁会教会在当时遭受到犹太人非常大的攻击那这些犹太人自称他们是神国度的子民但事实上他们没有进入上帝的国。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国的钥匙是在耶稣的手中所以这一群自称是神子民的人反而是属撒旦的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话所以主说他们是说谎话的主说他们是说谎话，因为他们没有真正认神的儿子所以在约翰福音我们用过了，主说你们的父是撒旦，对不对？他们说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主就说他们的父是撒旦但犹太人在耶稣那一次这样讲，他们很生气，拿石头也打他要打他。所以主在这边在讲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的。脚前下拜就是降服的意思，降服的意思就是他们想要利用他们的权势各式各样的方面来胜过你们。主说你们不要怕，不要怕，我会使你们得胜 我也使你们得胜，使他们在你脚前下拜，使他们觉得羞愧，使他们觉得羞愧，因为让他们知道他们错了，那么让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的，我们才是真正蒙爱的，真正蒙爱的。那主就劝勉他们，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所以主的道就变称作忍耐的道，所以忍耐的道就表示说，如果我们要遵守主的道，守住主的名，我们就活在一个攻击当中，活在一个情境，就是忍耐，我们就是要忍耐。所以回到铁灰的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子，为主的道主的名存忍耐的心。然后主说，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普天下人，普天下人呢，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它跟后面要翻的住在地上的人是同样的，住在地上的人，住在地上的人，普天下的人，在启示录的意思就指着那些那些要灭亡的人，要灭亡的人。那我们后面在这个我们先看第六章的第十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烟要到几时呢？这是那一些祭坛下为神的道做见证被杀的人在那边喊，就是第六章的第九节第十节，就表示这些他们在地上的时候是被住在地上的人杀了，知道吗？住在地上的人杀，所以住在地上的人在启示录的讲法就是那些什么在地上，那么呢注定要灭亡的人，就是他们攻击主的百姓，然后他们不接受福音的人，所以那个住在地上的人要记得他讲的是这一批这样的人。那这边呢同样的字就翻成普天下人，知道吧？就是住在地上的人。那这个住在地上的人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好几次。那这些讲的是什么？就是当普天下，就是在天下的人遭受到试炼的时候，我会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保守的意思，免去的意思呢，我们如果我们会当中和本的意思，我们读起来会像什么？会像说世界上的人会有灾难，然后我们基督徒就怎样？没事，对不对？不是这个意思。保守跟免去不是。保守你就是第十节那个遵守。你遵守神的道，神就即使就 你保守神的道，神就保守你。同一个字，只是在词对它对应的受词不一样，所以我们翻译的形容就形容词用词就不一样。它的意思就是主说，你既然为我的道存忍耐的心，那我就保守你的生命，保守生命。免去呢，我们话是除去的意思，但它这个字不是，免去的意思就是胜过胜过保守你使你在试炼中得胜。你可以在试炼中得胜，就是你可以在试炼中坚持得住，知道吧？坚持得住，有一点像我们现在受到疫情的影响，那每一个人都受疫情的影响，不管你信主不信主，对不对？那在这种患难临到试炼临到的时候，主说我保守你，可以在这个患难临到的时候你站立得住，站立得住。好，所以第十节就讲到主就告诉他们，因为他们略有一点力量也守住主的道， 守住主的名。那主就说好，那我就会啊保守你，让你能够在各患试炼中可以坚持得住，坚持得住，来啊，来从这个试炼中出来。
孟师，那个约翰他是这七个教会他都去过了，所以知道每个教会的状况。
对对，因为啊，这个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啊，其他使徒虽然都不在了哈，但是从教会的传统里面啊，约翰在这个主后七十年以后，大部分的时间就在小亚细亚这个地方，特别是以弗所教会。那这七个教，另外七个教会都在同一块，同一块。然后这七个教会的次序呢，一般啊，解经家相信是当时传信人的次序。他不是要拿七封信吗？那你要到七个地方嘛，对不对？那七个地方你一定走一个什么？走一个顺位的方式，对，所以他就是这样一个顺位的方式，走一圈，啊，走一圈，从以弗所教会出发，然后怎样，走一圈到老底家，再回到以弗所，哦，所以他刚好是一圈，啊，先往北走，再绕过往南走，哦，好，菲拉达菲亚。所以啊，美国他们喜欢用菲拉达菲亚这个字。
没事，太好笑了，这是哲学，这是
philadelphia 这个字是爱的意思，
嗯
，philio 的 philio 是爱，
嗯，
哦 ，agape 是爱 ，philio 是爱，哦，啊，所以呢，啊，有人就说这个教会是因为爱的教会，啊，但是整个里面没有提到爱。没有提到他特别爱神啊，或怎样，对不对？
对，
啊，我们只是从字义说，因为他是叫菲勒达菲亚，所以他是一个爱的教会，哦，
啊，
所以人家会强调爱，其实他是一个守住主的道跟主的名的教会。
是的，
哦，所以我们人常常说我们要有爱就好，其实要当心，哦，因为没有主的道主的名，那个爱就怎样，就不是了，就不是了，哦，所以我们啊解经的时候就不这样跟大家解说，哦，因为菲拉达菲亚是一个爱的教会，所以没有被责备，不是
菲拉达菲亚，
哎，哦，因为很多人解经会说他是一个爱的教会，然后就不会被责备，哦，但我跟你们说不，圣经没有这样讲，哎，哦，好，那我们再来看十二节，哦，到十一节，主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跟前面讲我必如同贼临到一样。所以你看，哦，这两个面相，哦，两个面相，对一个不警醒的人，主的来到像贼来到一样，对一个警醒的人，主的来到是他的盼望来的。所以你看同一个情境，对不对？你都在等候主来，哦，那一种人是渴望主再来，一种人呢，啊，是担心主来，哦，
so scared.
对啊，就像一个贼啊，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啊，对不对？但是一个渴望主来的人，他就很安心，他希望主快来，啊，主说我必快来啊，他就说太好了。所以我先前跟你们交通过啊，对不对？很多人就说天国好的无比，那说早一点去好不好？不好。那这样信仰就，你要信仰，为什么你觉得不好
？Crazy for you 啊，Virgin of Madonna， 就是为 Madonna 不是大家在唱歌 Madonna 吗？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当心。
Secret，
哎，我们既然说天国好的无比，那主如果接我们去，我们会不会感谢赞美主
？Of course。
那就好，哎，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啊，我们不一定是这样的存心，哎，哦，但是我们要去见主的时候要记得，哦，我们要像回了达菲亚这个教会一样，哦，你有守住神的道，守住神的名，哦，哎，哦，你要守住神的道，神的名，哦，
of course，
哎，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主就讲，如果你持守住的话，那么呢，没有人会拿去你的冠冕，没有人会拿去你的冠冕。好，所以得胜的就是那持守住的人。他说，我要叫他在神的殿中做柱子，那么呢，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将神的名，我神城的名，我的心名，那么这三个名啊，都写在这里。所以得胜的是那些坚定持守住信仰的人。主说他在上帝的殿中做柱子，那上帝的殿中做柱子就是你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啊，上帝给你那一个啊坚定不可挪移的位置，坚定不可挪移的位置。那么呢，也赐给你有三个名在上面的名，圣经用三来代表那个完全啊，完全的多数。所以神的名、神城的名、主的名都归在你身上啊。神的名啊，名就代表那个位份，跟那个位份所拥有的尊贵跟丰富。再讲一次，给你这个名，就把那个位份跟这位份的尊贵、位份的丰富都给你啊，都给你。所以你看这个腓拉铁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持守的话，他们就得着了新天新地，在神的殿中，在神的城里面，在神的家里面，得着上帝所给的尊贵，所给的丰富所给的位分啊。所以他讲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所以同样的，这是对众教会讲。好，所以我们今天到现在我们读了第五跟第六个教会啊，那第五个教会跟第六个教会，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是形式上的教会，一个是实质上的教会啊，很实质上的教会。实质上的教会就是为主的道、主的名坚持到底的啊。那前面那个教会啊，很特别，这个沙底的教会跟推亚推拉跟别加摩都不一样，他们推亚推拉别加摩都有一些不好的教训在当中，对不对？沙底没有讲不好的教训，对不对？你如果看沙底的教会，沙底的教会没有讲说，哎，你这个教会里面有这个巴兰的教训啊，或者是尼哥拉一党的教训啊，这些他都没有讲啊，没有讲。所以这个教会比较难，就是从人看好像看不出什么没不好的样子，对不对？哦，但从主看却没有完全不好，因为他没有结果子。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教会要我们自己啊跟随主的时候要当心的啊。所以你如果看沙底的教会呢，你就看不到说，哎，这教会有什么逼迫啊，又有什么这个或者这些错误的教训啊、教导啊什么没有？就他们有领受这些，但是领受的东西都没有结出什么果子来，哦，没有当中结出果子来，没有在当中，那么呢，啊，显示出他们是跟从主，好，那么相对的，有实质的教会，啊，实质的教会就是啊，腓拉铁会的教会，啊，为主的道、主的名，啊，好，最后一个。第七个教会是老底家的教会啊，老底家这个教会呢啊，也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这个教会里面完全没有肯定的部分啊，腓拉铁会的教会没有被责备的部分，那么老底家的教会没有被肯定的部分啊，那么这个教会又跟沙底的教会不一样，又不一样。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老底家这一个教会。老底家这个城市呢，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富足的城市， 因为它相对来讲在当时的商业跟他们的工业是比较发达的。那么从主在这边用要你买白衣买眼药，所以它跟这个城市也有关系因为这个买金子，因为这个城市是富足的城市，买白衣，因为这个城市是做衣服的，制造衣服的城市，买眼药，因为这个城市是做那个眼药膏最好的做眼药膏最好的城市，所以刚好用这个他们很熟悉的情境来给他们做生命上的一个思考。好，那我们就来看老底嘉教会，主对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这样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主在宣告他自己的时候呢，他讲他自己是那一位阿们的，阿们就是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那么诚信也是实实在在的，真实也是实实在在的，所以阿们诚信真实讲的就是那真真实实最实最实在最真实的那一位，那一位。那么他唯有他才能够见证出谁是真的分辨出那个真的跟假的那一位，还有他是在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他为一切掌权的，在万有以上掌权的那一位。所以对老底嘉教会呢，主说我是那一位最真实最实在的最能够分辨真假的那一位，那我也是那一位总管万有的掌权的那一位。好，这两个就是要针对老底嘉教会的需要讲的好，那我们就来看老底嘉教会主这样宣告了以后呢，我们来看第十五节，他的行为跟撒底不一样，撒底是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对不对？那这一个教会的行为是什么？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就把我口中把你这样吐出去那这一节呢我们和本在解经的时候以前的人比较没有圣经背景所以他们直接解这一节就是你不要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那这一节就没有，其实他如果解释不冷不热，他就可以知道这个解释怪怪的，因为耶稣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对不对？难道耶稣喜欢你当一个冷漠的基督徒吗？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如果这样解释，我们就把圣经弄错掉了因为这个就是没有圣经的知识背景他知识背景不会写在圣经上所以我们必须去有人去告诉我们背景知识。好，那这个背景知识是这样子对老底嘉他们很清楚，为什么？因为老底嘉旁边有一个城市就是哥罗西哥罗西我们很熟，对不对？因为有哥罗西书，所以保罗写信给哥罗西的时候就讲说哥罗西的弟兄姐妹，你们这个信要传给旁边的读，那从老底嘉来的信你们也要读，对不对？所以他跟老底嘉、哥罗西还有一个叫做希拉波利希腊的希，拉东西的拉，波就是波浪的波利站立的利，希拉波利老底嘉、哥罗西这三个城市在附近，在三个城市在附近。那这个三个城市很特别，这个三个城市的水呢希拉波利是热的温泉那么呢哥罗西是冷泉冷泉。所以当时的人呢知道温泉跟冷泉，因为它水中含有矿物质，都有医疗的效果，都有医疗的效果。所以古代有风湿啊、关节痛啊，他们就会去这些地方看你是，然后或者皮肤病啊 或者是他们要疗养，他们要不就去希拉波利有温泉做疗养，要不然就去这个哥罗西有冷泉。所以这个水冷有冷的用途，热有热的用途，但是老底家呢不冷不热，就是你就一般的水，一般的水那就没有这些特殊的用处。所以艺术就是说，我看你的行为看起来对主来讲是没有用，没有用。那前面我们讲了，沙迪的教会不完全就是它没有结果子，对不对？那没有用也是一样白占地图，就是你种了一棵果树，它你期待它结果子，但是它就是不结果子，可是又占了你的地，然后又不结果子，就怎样？没有用了。那没有用只好把它什么砍了，把它砍了。所以主在这里说，如果你没有用处，所以我要把你突出去。好，那么为什么老底家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在从主看来，对主来讲是没有益处的，没有益处的。使徒保罗有讲一句话，凡我所行的都是要人与我同得福音的好处，对不对？那么我们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使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是要让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那么能够得着生命的建造。所以一个基督徒要常常反省自己，我们所说的话有没有让人得益处，得生命的建造。如果我们说的是造就人的好话，听见的人就可以得益处。那我们的行事为人有没有让身旁的人看见了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好，那我们回到经文上来，我们来看老底家的教会为什么不会有这些功能。因为他们的心态有问题。他们说什么？你说主就说，你们自己认为，你们自己认为我是富足，花了财一样都不缺。好，所以老底家教会认为自己是富足，花财一样都不缺，用三个词面向讲自己的丰富。记得这个教会是一个富足的教会，然后生意工业很发达的教会，然后呢又在当时呢从其他的城市看很不错的很繁荣的城市。所以他们的教会在当中也没有逼迫，你看从头到尾没有逼迫，对不对？没有犹太人的逼迫，也没有罗马政府的逼迫，是不是？所以从人看好像这教会活在一个很舒坦的环境当中，然后各样都很富足，生活面都很富足，都很富裕。好，那么主说，却不知道你是那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用五个词来形容他极度的贫穷，极度的缺乏，极度的可怜，而且讲到他是可怜贫穷瞎眼赤身。所以自身就是一无所有，贫穷也是一无，已经这个少到不能少了。所以主用这些来强调的就是他们自认为自己是非常富足的教会，但是主说他们是一个极度贫穷的教会。好，那我们很容易就知道了，这是一定是两个观点，两个面向。从世人看这是一个非常富足的教会，从主看是一个非常贫穷的教会，那很容易懂，因为一个是属地的，一个是什么？属天的，对不对？因为耶稣讲的，人若赚得全世界，那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是不是？所以主说，你们要积财宝在什么？天上。所以呢，这个老底家教会很容易懂，它就是一个在地上极为富足的教会，在天上一无所有。或者从属灵的面向看一无所有，属灵的面向看一无所有， 但是他们又认为他们很富足，所以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生命上的一个非常大的黑暗，非常大的黑暗。好，所以十八节主就说我劝你们，劝你啊，是一个是非常强烈的跟他们讲，他们要往这个方向走。哪一个方向？向我买，又买，再买，要买，你们要买，要买。所以你说那么贫穷怎么买？其实买的意思就是付代价。一个富足的教会，大家都觉得很富足的，其实他们要付为属灵的事付代价，为生命付代价，为属灵付代价。好，我们回过头看那个少年人的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非常富有，对不对？那富有成为他的一个黑暗的时候，他只能把富有怎样放下。但是当然他没有办法放下，所以他就要忧忧愁愁的离开耶稣了。所以这边呢，买就是向我买，就是你要向神付代价。记得哦，你不是向别人付代价，不是向这世界付代价，那不是上帝缺什么，而是你要付代价才能够从神那边得。所以很多人说我不是信就好吗？那你就可以知道了，当他们这么富足的时候，在行事为人上就没有信心的成分，知道吗？在生命的历程上就没有什么信心的成分了，没有信心的成分，因为都有了，都有了。你有缺乏才会跟主求嘛，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主说你要向我买，你要向我从，要向我来到我这里得，得。那么这个也不要以为说我们要靠行为哦，靠努力哦，不是哦，因为主说口渴的来可以白白的得，对不对？所以你要凭信心得啊。就是他们要凭一个信心来跟主领受火炼的金子，凭信心来跟主领受白衣，凭着信心来跟主领受那个眼药。因为你不需要付代价，那你没有信心是得不着的。所以呢，在这里讲火炼的金子，你要先拿火炼的金子。火炼的金子一般来讲，圣经金子都用比喻在主的话或者信心上面，那比较多是主的话，对不对？主的话比金金更可贵嘛，是不是？所以他这里讲到你要实实在在得到上帝的话，而不是人的道理，不是人的想法。当人富足的时候，人会有很多人的想法，但是你要知道圣经怎么说。但是如果我们很富足的时候，我们的想法占据我们的心思意念了，所以上帝的话通常不容易进得来，通常不容易进得来，不是一定进不来，通常不容易进得来。圣经的例子很多，比如说摩西，他是王子的时候，他有很多想法，他很多想法怎么样救以色列人，对不对？可是上帝不能用他，上帝把他带到哪里？旷野，四十年以后他没有想法了。我不是说他变笨了，是说他不再想要用自己的方法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刚被赶出去的时候，你会想什么？你会一直想翻盘呐、啊？啊，我是不是这里做错了？我那时候如果采取什么手段就有机会，采取那个手段就有机会。我是用常人，常人不是一直在想吗？对不对？你这个事情失败了，你退下来会怎样？你就开始反省了、啊、我当时如果怎样是不是怎样。人有很多富足的东西，人就开始怎样，从自己有的一直去想。但上帝如果要你从他走信心的路，你就要怎样？你要把自己的想法放下来，不容易，上帝的话要进得来啊。所以人很难的部分是，许多时候我们 的心思意念被我们自己的话占满。那神给我们一点话，我们就开始在这个话语上面一直跟自己的意识就在那边啊搅在一起，或者是啊在那边摔跤。所以主说你们你要跟我，你要付一个代价，让我的话可以进到你们的里面，那真实的啊可以进到你们的里面，因为我是真实呈现做见证的那一位，你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富足，那才是真正的富足，真正的富足啊，这是试探的第一个部分。记不记得耶稣受试探，对不对？啊，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怎样？这是想人的想法，对不对？上帝，如果你是上帝，你是无所不能，所以我跟你求，你要给我啊，我跟你要，你就要为我预备啊，是不是？那我们如果一直往这些方向去走的时候，主的其他话进不来。主耶稣就给我们看见，主的话是什么？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什么？一切话。所以我们如果觉得我们的想法意识是对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不是说一定了，但许多时候主的话进不来，主的话进不来，因为我们执着在那一个我们认为对的上，其实就是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我们觉得就是这样是对的啊。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付一个代价，就是我们自己要愿意把自己谦卑下来，放下来，让主的话进得来，要不然主的话进不来。我们很快就会听到一个主的话，我们就产生另外一个意念，如果怎样怎样，那我们再听到主的话，我们又产生一个意念，我们会一直跟他怎样，在那边来来回回。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付一个啊，愿意谦卑下来，愿意来领受主自己的话。第二个，我们要付一个代价，让白衣可以穿在我们身上。白衣我们讲过，白衣是主所成就的义，对不对？我们人喜欢自己成就的义，但如果我们所做的都是自己成就的义，我们很难接受主的义，我们很难接受主的义。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已经做得什么不错了啊，我做得不错啊，我做得比别人都好。事实也是这样的话，有些时候蛮难，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自己那个要悔改的部分，要改过的部分，要改正的部分。所以这个啊，这个最典型的例子还是法利赛的。法利赛人觉得说，你看我每一次吃饭我一定会洗手，每一样东西我都会奉献十分之一，连韭菜，连那个香菜，那个最小的香料我都会分出多少，十分之一来奉献，你看我做得很细，对不对？所以当人把这一切都做到非常用心的时候，人就忽略了什么？忽略实在的里面是怎样。所以耶稣说他们是什么？你们把外面怎样洗干净，里面是什么？污秽的。这就是白衣的意思。里面，我们里面要清洁才是重点。但是因为我们外面做很多了，那我们也在外面一直转，所以我们就把正在里面核心的给什么？所以我们会犯类似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认为我们对孩子很好，我们都为他做了，这个帮他想，那个帮他，这些都对，但是呢，你真正去问孩子的时候，他有没有抓到他的心不一定。类似的，我说类似这一个平行的例子，大家讲他不一定感受到，对不对？所以我们可能要退一步想，我做的这些有没有让他触摸到他的什么心，有没有帮助他的内心。所以我们 回到这个老底家，就是老底家教会，我在说他们从人看他们是觉得自己都做得很好，就跟法利赛人觉得自己都做得很好，可是耶稣说你们是把杯子外面洗干净，里面是脏的。耶稣在看人的心，对不对？你们说我们很尊重先知，耶稣说对，你们很尊重先知，所以你们把先知的坟墓盖得很漂亮，对不对？可是先知的话你们不听，那他们会认为说如果先知在我们会听，那耶稣说那我现在讲的话你怎么不听？所以这就是老底家教会，他自己认为富足发财一样都不缺，但是在主的眼中不一无所有，因为他没有主的白衣在他身上。记得，人是自以为义的时候就不以神为义，人自以为义就不会以神为义。但是保罗讲得很清楚，人的义在神的面前如同一个破烂的衣服，因为人的义是外表的义，耶稣的义讲的是里面的。好，第三个就是买眼药擦你的眼睛，这个又是一个很有意思，这个对哥罗西的人来讲，他们觉得他们看得很清楚，他们很明白，因为他们在世上看起来很富足嘛，看起来做得很不错嘛，对不对？所以他们会觉得他们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清楚，但是事实上他们没有这个我们基督徒讲属灵的看见，没有属灵的眼光，没有从神来的看见。所以主说你要一个来医治你的眼睛，让你的眼睛可以看见，让你的眼睛可以看见。那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得一些例子，比如说耶稣最后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门外不是有两个瞎眼子，对不对？两个瞎子，或者写一个瞎子巴迪买。那么众人这个瞎子就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对不对？在那里喊了，众人叫他不要讲话，对不对？那耶稣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什么？我要能看见，所以他就得看见了。所以这个巴迪买这个瞎子呢，看见耶稣，对不对？是神的儿子了。可是众人呢没有看见，你知道吗？圣经用这个对比让我们看到众人没有看见，为什么？因为耶稣进城的时候他们就何善那，对不对？然后何善那没有多久就说什么？钉他十字架。这个叫做瞎眼，瞎眼。圣经讲就是他们没有看见，他们看的是外在的，外在的不知道看到那个属灵的真相，属灵的真相。所以主说你们要看到你们属灵的真相是什么，不要看那个外在的，外在的会让你觉得哎，我已经很富足的，那属灵的真相是什么？属灵的真相，这他们一无所有，所以他们要来主的面前说，主啊，我要能看见，我要能看见。好，买是什么？买就是后面讲的接受主的管教然后悔改。所以刚才讲买是付一个代价，你要接受主的管教然后要悔改。所以十九节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这个叫做买，要发热心要悔改，要发热心，对属灵的事物要有热心，又想知道想追求有渴望，才知道自己缺乏在哪里，要不然我们就不知道自己缺乏在哪里。然后呢要悔改，悔改就针对自己在生命的历程当中到底有没有跟随主的部分，要自己做一个反省，在所思所行的事上做一个反省。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买呢就是向主向神呢用心所以你就是十九节告诉我们的，你要接受主的责备， 接受主的管教，然后呢要悔改，悔改才使我们可以得着，才使我们可以得着。那么很要紧的，主所疼爱的，他就必责备管教。所以这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爱我们，看我们是他的儿子，所以他一定会管教我们。所以我会跟弟兄姐妹讲，你怎么知道你是得救的人？就看天父管不管教你。如果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不合他的意，他会不会管教我们？如果会，我们就安心一半。我说安心一半，因为还有一半要悔改，要接受责备。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得救的确据？通常要看主的爱在不在我们身上。那主所爱的，他必什么？管教。主所爱的，必叫我们在患难中坚持。主所爱的，必让我们在为主的道、主的名上面，我们站立得住。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主所疼爱的，他就会责备管教。主就告诉老底家教会，主没有要气节他们，主要管教他们。然后呢，所以他们要被管教以后，就要发热心要悔改，要热心要悔改。热心就是告诉他们要积极的起来，那悔改就是要改变他们原来的生命，认罪回来。然后二十节就是很特别的，主说我站在门外叩门，就是讲到说主说我是主动的来提醒你、警告你，在当中敲你的门。那当然许多时候我们会把这一节讲成传福音，讲成传福音说，哎呀，你还没有信主，耶稣在你门外叩门，通常圣经不这样讲，因为圣经这一节是对谁讲？对信徒讲，对教会讲，所以这个教会很惨，竟然把耶稣关到门外面去，
尴尬了。
耶稣来叩门的时候真的尴尬了，对不对？所以有人用很多图画故事来讲这一种情形。所以一个教会要当心，就是 主到底在教会里面还是外面。那所以呢，我们就要当心了，因为主讲他才，所以这边我们就回到第前面，耶稣说我是阿们，为诚信真实做见证。你看什么才是真实的？不是人看到的外表的角象，也不是人内心思想的这些真实是真实的，要看主怎么看，主怎么看，主看的才是那个最真实的本相。所以主说我在门外叩门，那主反过来讲你们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对不对？寻找的就寻见，是不是？那个是讲我们的什么？我们的祷告，我们跟神祷告，我们要跟神祷告，我们跟神祈求，主是会应允我们，对不对？那这边呢，反过来，主在为跟我们叩门，你知道吧？主在跟我们叩门，所以主在这里不断的要唤醒我们，要记得，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所以基督徒不能到一个地步听不到主的声音，听不到主的声音。那保罗用什么情境来形容人到一个什么地步会听不到主的声音？如果有人去你家按门铃，然后你说哎呀我没有听到，什么情况下你会听不到？不想开嘛。如果不是不想开呢，你真的听不到是什么？要不你被其他声音给占据了，对不对？要不然你就是怎样，你说啊，我那一天睡得太熟了，是不是？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什么样要受责备，什么样叫做听不见声音。我们看受责备第五章十一节，我们看五章十一节，你看 第五章前面在讲的就是第八节讲说我们原来是在黑暗中，现在在主里面是光明的，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就像当像光明的子女。那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良善、公义、诚实。所以要讲啊，如果一个人行在光中，就会结出什么果子来？结出果子啊，就是而且第十节说，你为什么会结果子？因为这是神喜悦的事，你要行神所喜悦的事。好，十一节，那暧昧无意的事，总不要与人同行。所以什么时候听不见主的声音？你跟那些不好的人在一起行暧昧无意的事，保罗说要责备这样的人，看到没有？要责备这样的人，因为暗中所行的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什么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人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什么睡着的人，你听不到主声音的人，你要醒来。而且他用下面那一节死里复活，一个基督徒，听不见主的声音就跟什么死一样，那么主就要光照你，就在黑暗中。所以你看他用死、用睡着、用黑暗来形容一个基督徒离开主，这样知道吗？所以这边就很容易懂，就是主说主说我所疼爱的就会管教，就会责备，对不对，那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责备？就是你在这边就告诉我，就活在黑暗中，那保罗这里写的黑暗是一个容易懂的事，因为他就是行那些不好的事，对不对？但是老底家不是，也是行那些从人看不认为不好的事，所以这就比较上艰难一点，因为他们所行的这些事，人也没有说什么不好，但事实上有一个重点，我前面讲就是不结果子，对不对？因为光明一定会结果子，那如果人活在世上行了很多事情，都不结出神所要的果子，那么这样子就是一样，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所以这边呢，我们再回到启示录来的话，他就说我在门外叩门，就跟保罗那边提的一样，你这睡着的人要醒过来，接受主的责备，接受主的管教，那么在主面前悔改。那悔改呢到这边呢，我们七个教会看过，所有有问题的教会都要悔改，对不对，所以约翰一书就讲到，那么呢，我们若说自己是没有罪的，我们就是说谎的，所以一个基督徒要常常知道我们常常在得罪神，所以但是我们也要一直相信主一定会赦免我们。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很熟悉，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悔改，认罪悔改才是我们回到光明中唯一的路，所以这里就讲，如果我们愿意开门，那主就讲，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看这又是枝子连在什么葡萄树上，对不对？耶稣讲你们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你的什么你的里面，我的话也在你们的里面，所以一个人枝子又连在葡萄树了，他就会结果子。所以一同坐席就是讲到主跟我们一同享受生命的丰富，因为坐席是代表吃饭吃酒席，吃宴席。一个人接待耶稣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跟耶稣一同享受耶稣的丰富，享受耶稣的尊贵，那么呢，不仅现在这样，他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所以呢，不仅我们在主里面，主在我们里面活着，更是大的那个无比的应许是什么？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跟主一同坐宝座 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常常思想主给我们的啊赏赐是什么。主说，那我做宝座，你们也做宝座啊，意思就是主没有什么不能不给我们的，知道吗？主愿意把他所有的给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那个叫做主是跟我们同享荣耀的主，同享荣耀的主。主把他的尊贵要跟我们分享，主把他的荣耀跟我们的分享，主把他们丰富跟我们分享，主愿意把他一切给我们。但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得胜的，得胜的。所以二十二节就讲，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什么？听。所以又跟众教会讲的话。所以我们读完这七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耶稣是教会的主，他管理教会，对不对？他也要教会为他的道跟他的名做见证。然后主期待我们做一个什么？得胜的，得胜的。那我们在圣经里面要知道，天国的里面的人是得胜的，得胜的。所以我们读过，一开始我跟大家讲得胜的时候，有讲到希伯来书十二章嘛，对不对？讲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对不对？好，我们讲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很快再看一下十二章二十二节。十二章二十二节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所以这边如果你仔细数一下天上的耶路撒冷，这里讲的七样，第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二章第十二节，第十二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二节，大家数一下是不是七样。第一个有什么？千万天使，对不对？第二个有名录在天上的诸长子，是不是？第三个有神，审判众人的神。第四个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第五个有新约的中保耶稣，少了一个，有还有耶稣所洒的血，对不对？有六样，六样。好，这六样里面跟我们有关系的只有两样，看到没有？对不对？我们不是神，也不是耶稣，也不是血，也不是天使，所以只剩哪两样？我们要不是长子，就是被成全之什么？义人。所以呢，其实长子跟被成全之义人，他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得胜的，得胜的。圣经里面讲长子呢，为什么雅各想要抢长子的名分？所以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因为长子的名分，在创世纪的时候，长子的名分是承接亚伯拉罕的祝福的那一位，承接亚伯拉罕祝福的那一位，就承接弥赛亚的那一位。所以他就用长子的名分来象征将来是神国度里的人，知道吧？然后到约瑟的时候，约瑟就是做长子，因为流便犯了罪，所以长子的名分归约瑟，约瑟做长子。所以圣经就一直让我们看到长子，在旧约的时候看到这个长子，到新约我们就懂了，因为长子耶稣就是在弟兄中做什么？长子。长子讲的是什么？死里首先复活的。那我们将来也要从死里怎样复活，所以我们得以在得着那个永生生命的人，不需要经过第二次死的害的人。那从启示录就告诉我们，这叫做得胜的，得胜的。 所以一个基督徒呢啊，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呢啊，我们整理一下就知道啊，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先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对不对？那悔改跟从，再来他就会讲什么，你们要来跟从我，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是悔改跟从耶稣进上帝的国啊。所以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我们会比较简化，我们简单说信耶稣得永生，我们把它简化成信耶稣得永生，所以他以为他得永生了，但你不能停在这里，你要告诉他得永生就是跟随耶稣，你不能说哦，你信耶稣的可以了， 你已经得永生了，不是，你要得永生就要跟随什么，耶稣，你跟随耶稣才进得了神的国，那一直跟随耶稣的叫长子，长子，知道吧？哦，所以我们不能够啊，在当中跟不上，哦，跟不上，所以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做一个跟不上的人，哦，做一个跟不上的人，哦，所以跟随主呢，啊，不能跟不上。了解吗？哦，跟不上也是圣经的话哦。对，你看，我再给大家看希伯来书第四章。所以耶稣为什么要提醒在前在后？因为在后到最后就跟不上。希伯来书第三章讲，哦，主厌烦那一个世代的人，他们心里迷糊。所以十一节说他们进不了安息，就是迦南地，对不对？然后第三章就说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谨慎，存不信的恶心，十二节不存不信的恶心把神离弃的，对不对？十三节说总要趁有今日彼此相欠，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的心就怎样刚硬。十四节说我们要把起初切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才在基督里面有份，对不对？好，讲了这些以后啊，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应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什么赶不上，所以不要跟不上，希伯来书讲不要跟不上，因为耶稣要带我们进入什么？进入安息，对不对？所以呢，十一节四章十一节，我们必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嫌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跟从主的路上不要跌倒了，意思就是起不来了，也不要赶不上。为什么赶不上？因为有不信的恶心，因为在当中啊，在当中就是一直不信不信不信，好，所以我们啊，就把这七个教会啊读一下以后，我们就可以明白啊，七个教会，那么呢就是讲众教会从历世历代以来的光景啊，所以这就是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戒提醒，但是主的应许也成为我们的一个鼓励，所以我们要从不同的面向去看主的话。好，所以这是约翰在第一个位置领受的信息，这个位置就是拔摩海岛的位置，就是在地上，我们现在从地上看教会的位置。所以我们解释第一二三章比较容易，因为就是我们啊目前眼睛看得到容易思想的位置。好，我们停一下，有没有问题？
牧师，他这几个这七个教会，他们彼此联系并不是很多，交流不多。
有啊，
还是有。
有啊，因为以前他们不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但是以当时的时代，他们是有互动的。
那就说，说那个约翰离世以后的话，他们这些这个教会是持续蛮长的一段时间，
有持续的差不多几百年。
那
持续了几百，
各有各的问题，可是还是能够持续这么长的时间。
就是主还是很一直保守他们，一直鼓励他们，所以他们一直在艰难中一直撑啊。你看那个教会慢慢到使徒后面之后，使徒以后教父的时代最有名的几个主教嘛，罗马君士坦丁啊，以弗所、安提阿、耶路撒冷啊，亚历山大，六大主教嘛。所以那时候还有以弗所还在，然后从六大主教慢慢的回教的势力兴起，就一直说嘛，亚历山大在埃及的也不见了嘛，对不对？然后安提阿也不见了，后来耶路撒冷以弗所都不见，到剩下剩什么？君士坦丁跟罗马，所以才有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对不对？那一开始还合到最后，在第1024吧，就因为没有谈拢，就变成就分裂，教会就分裂。所以西方的教会就是罗马公教，那东方的教会就是东方正教，对，所以我们就称它东正教。那罗马就是大公教会。那因为后来马丁路德之后啊，教会啊重新回到圣经以后，那我们才把它换成它是天主教，我们是基督教。好，
那为什么东正教现在跑去变那个斯拉夫民族的那个主要的信仰？
简单讲，就是东正教一开始，东正教在君士坦丁，往从那一边画一条线往东边嘛，所以从等于是从土耳其往北边一直走。走北边最早走到斯拉夫民族的时候是现在的乌克兰，所以乌克兰人是等于是斯拉夫民族里面最早信主的，然后是最早信主的乌克兰人，他们都是大斯拉夫民族，乌克兰是，白俄罗斯是，乔治亚是，现在的俄罗斯也是，他们算是斯拉夫民族，他们是同一个民族。但是因为呢，他们在当时有受到很多外面的势力的一个战争，比如说回教势力曾经打过他们，没有成，对不对？然后第二个，这个罗马不是罗马，那个蒙古人打过，还有瑞典人打过，就是说在早期斯拉夫民族就被这几个民族就是一直打来打去嘛，但是呢当这个北方本来是一直就是靠着他们武力打南方嘛，但是打南方以后，北方就慢慢用我们的话讲就文明起来了，所以就开始这个瑞典那一带的人要开始跟南方的人做生意，那做生意的话怎么做？所以以前你要不要就走海路过来，要不然就走河流。如果要走河流的话，你们用想象的，就是从波罗的海那边走河流就到基辅，从基辅走河流就到哪里？黑海，再从黑海过比较短的海运就到哪里了？就到那个土耳其、君士坦丁这些地方了。所以为什么他那边繁荣很快，但也常常被人家打，因为你在交通要道上变成兵家必争之地，所以东正教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他就然后东正教本来的大本营是在君士坦丁，叫希腊正教，但是因为你被这个回教打了很多次嘛，最后土耳其不见了，不见了以后，那东正教的主教就变谁最大，就看那时候的王最大，就是俄罗斯嘛。 所以俄罗斯就跟希腊跟俄罗斯就常常就是两个大主教在那边嘛，所以东正教 西方的叫教宗，东正教做教长嘛，长辈的长教长，所以现在是这样。那因为东正教啊，就是俄罗斯的，然后乌克兰的，然后他们的教长，都是他们也是跟天主教一样，自己自成一个系统。
但是乌克兰那边的话，就是，就是西部这边的话是信天主教，然后东部这边的话就是东正教。
西部的话慢慢受基督教的影响。好，所以我们读了这七个教会以后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剩一点点时间，我们就来看第四章，我读一下就好。那请说。
那个沙迪教会啊，就是艾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他这个教会他自己是不会知道的。
他自己啊，
他以为他是活的。
对啊，所以要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祷告，要圣灵要光照我们呢？要不然这个教会他自己不知道啊。
那所以如果不是祷告，那没有人告诉他，他真的就没有办法知道
了。不会的，主的那个使者，主有跟他的使者讲啊，使者要想尽办法。
因为撒迪教会是一个比较形式上的，那如果遵守形式，是不是遵守形式没什么不好啊？可是守了形式之后容易僵化
吗？
还是怎么样？
对啊，就是你守了形式，做了形式，到最后你把实质的意思忘掉了。
所以在守形式的时候，还要去想为什么要守这些。
对啊，对啊，比如说以前的人要求儿女早上起来跟父母问安啊，对不对？那以后你问到最后就是形式啊，你已经忘记为什么要跟他问安。
所以就像法利赛人那个十一奉献连香要都奉献，他没有想到背后的意义，他只是一
直满足，
觉得他们这样奉献也很厉害
啊，
可是却被骂。
对啊，就跟守安息日一样嘛，对不对？安息日本来叫你安息啊，那你守到最后变成什么？
变成束缚
变成捆绑，变成束缚，变成在当中看有谁不守安息日啊，你就完全没有安息啊。上帝要你安息，那你做到最后完全没有安息啊！这些都是沙迪的一个类似的情景。好，我们只看第四章哈，我来读一二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好，所以第四章开始呢，是第二个领受啊异象的位置啊，领受看见的位置，这个位置叫做天上。哦，天上。好，所以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第十六章都是这个位置，到第十七章换一个位置叫旷野。哦，到旷野。所以我们解释第四章到第十六章的时候比较难，比较难，原因就是他不是在地上看，在天上看，所以呢，一般来讲解释这几章的纷争比较多，或者说不同的解释很多。为什么？因为他是在天上看的，可是我们人是活在什么？我们是活在地上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从字面的意思里面常常受困于字面的意思，而不太知道说那个他想的这个意思的那个后面的本意是什么，本意是什么。所以我先举一节给大家看天上跟地上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 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天上跟地上啊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呢啊记了大卫的几个事情哈啊，其中一个就是他数点百姓哦。那我们不讲为什么数点百姓哦，我们直接讲数点百姓以后，他就知道自己得罪上帝了。得罪上帝以后，那么上帝就跟加德先知讲说：“你去见大卫，三个灾给他选啊。”那大卫呢，就选那个啊瘟疫。好，第十五节，十五节。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从但直到别示巴，民间死了七万人。但到别示巴就是从北到南死了七万人，七万人。好，十六节，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命的天使说：“住了吧，住手，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那里，大卫看见灭命的天使啊，灭命的天使。好，那么呢，他就祷告。好，好，大卫看见灭命的天使这一节呢，在历代志下就是看见天使手里有拿出来的刀，好，手里拿出来的刀，这是历代志写的。好，那你看。我用这个当作例子给大家看，如果你从天上看，你看到什么？天使手中拿出来的刀。从地上看，你看到什么？你没有看到天使，对不对？除了上帝让你看见，你看到的是瘟疫。这样了解吧。好，所以人从地上看，看不到灭命的天使，好，看不到天使手中拿出来的刀。但是呢，从地上看，我们看到什么？瘟疫在流行。好，所以你看，地上看的跟天上看的是什么？不一样，知道吗？好，那我们地上看的瘟疫是一个一个一个传染，对不对？像我们现在这样子，是不是？哦，那天上看的天使手上拿的刀，难道他一个一个去杀吗？也不是，很奇怪，他就一个天使拿着一个刀在上面，瘟疫就临到了。哦，所以你看，如果你解启示录，你看到天使手里有拔出来的刀，那你解释说哦，那就拿出来的刀，其实不是这个意思的。意思是什么？地上就有什么相对应的灾难，这样了解吗？或者是有相对应的作为，知道吧？哦，这个叫做天上跟地上。所以解经为什么会难，就是我们就需要从旧约里面去知道一些这种相对应的东西。好，所以啊，圣经有一些这个例子啊，哦，有没有？那个以利沙不是啊，这个啊，这个亚兰王来围城的时候，那他的仆人不是惊恐担心吗？对不对？这么多敌人围住我们，我们完了啊。那以利沙就怎样？哎，开他仆人的眼睛，他就看到什么？满山的什么火车火马，对不对？哦，所以这就是不一样的看见，哦，不一样的看见，哦，所以我们人啊，地上看的就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东西。所以前面七个教会，我说为什么比较好解释？因为这都是我们看得见的东西，哦，所以容易。去做思考，所以解经上落差就很小。好，那我们再回到启示录来。所以当我们要明白基督的患难忍耐啊的国度的时候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先从地上看，你看到教会在地上的光景是这样。好，第二个，我们要从天上看，看什么？看教会在地上的历程，跟教会有关的历程。所以第四章开始要记得，我们是看一个 普世的教会在地上的一个历程，知道吗？哦，基督怎么样是那一个阿尔法、欧米伽，是一个始是终，是统管万有的。那这教会在地上会是怎样？哦，那我们在哪一个天看？这很要紧哦。哦，好，那我们看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的。这个天呢，啊，跟其他圣经描述的天又不太一样。这个天是单数的天，一般犹太人讲天是复数的，哦，因为他不晓得讲哪一层天，知道吧？哦，所以保罗有时候他上到什么三层天，三层天，哦，啊，听见隐秘的话是人所不可说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讲天的时候啊，在启示录这边告诉我们有一个天，单数的天，就那一天，那一个天什么样的，哪一个天，就是神宝座位置的那个天，知道吗？哦，所以不是那个，不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的那个天哦。所以我们要区隔一下，知道吗？区隔一下。好，那么呢啊，所以同样的第一节讲，你上到这里来，所以他被带到什么神宝座的那一个天，从神宝座的位置来看什么，或者那一个天的位置来看教会，来看世界，知道吗？来看世界。然后呢他说，我要把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以后必成就是你可以看到教会在地上一直到将来要发生的事告诉你。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所以十第四章开始一直到第十六章，记得我们要讲从天上看教会在这个地上的所要遭遇的一些情境。所以第四章开始呢，他开始交错讲，开始交错讲，知道吗？讲地上，讲天上，地上，地上，地上，交错讲，因为他是在天上看的，所以他会开始交错讲。好，我们先把这个啊记起来就好，我们下礼拜二继续来思考。好，那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因为我们知道啊，教会是你在当中统管的，也有你的使者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就求你啊，让我们啊做一个警醒的人，做一个在当中谨慎的人，也在当中随时亲近你的人，好叫我们能够活在你的光中。特别在这样的一个世代，不要叫我们变成一个啊瞎眼的，不要让我们变成一个啊自己活在一个啊那个睡着的状态，让我们的心总是在你那里啊紧紧的跟随你。我们感谢你，我们从这不同的教会中啊都求主帮助我们从你 那里得着啊你所告诉我们的话。感谢主，也保守我们的教会，让我们行在光明之中，让我们成为一个枝子连理葡萄树，让我们总在生命中啊能够依靠你，仰望你，结出你所喜悦的果子来。感谢主，你实在爱了我们，本着你的恩，我们欢喜在其间。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